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县冤狱14年，黑龙江江春梅又被网判5年；湖北陕富荣再遭网判4年，狱中被迫害至双目失明；揭露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朱乃镇的罪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法轮功学员江春梅于今年2月初被绑架，5月24日遭龙江县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5年。江春梅原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外语系优秀教师，为照顾年迈的父母，于2018年搬到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居住。2020年3月，江春梅在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于3月27日在家中被龙江县龙华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2022年12月18日，江春梅被龙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警察声称2020年的案子还没有结案。江春梅绝食抵制迫害，3天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今年2月初，龙华派出所警察再次绑架江春梅，并将她诬告到龙江县检察院，被龙江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江春梅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因中共迫害法轮功已家破人亡。2003年10月22日，江春梅和丈夫金佑峰被警察绑架，之后金佑峰被非法判刑13年。江春梅被非法判刑14年，当时他们的大儿子金路仪17岁，小儿子金盼盼15个月，还在哺乳期。金佑峰在牡丹江监狱遭到包括毒打、吊铐、关禁闭、冰冻、饿饭、野蛮灌食、大量灌水、高压电棍电击生殖器、肛门等等酷刑折磨，被迫害成肺结核晚期，拖延10个月后，监狱才于2008年端午节前让他所谓的保外就医。大儿子金路仪为了照顾父亲，在开放性肺结核有很强的传染性的情况下，守在父亲的身边，日夜陪伴。2009年1月21日，金佑峰经抢救无效含冤离世，时年23岁的金路仪也不幸被感染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襄阳老河口市法轮功学员陕富荣2021年1月5日在古城县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古城县看守所。现得知陕富荣已被秘密判刑4年，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在狱中被迫害至双目失明。现年58岁的陕富荣原湖北省江山机械厂护卫队员，他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陕富荣曾多次被绑架，被囚禁在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近10年，遭受非人折磨，几近丧命。他的妻子被迫与他离婚，相依为命的老母亲由于过度忧虑于去年年底去世，临终也没能见上儿子一面。目前陕富荣又被当局秘密网判4年，被非法关押在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已被迫害至双目失明。据明慧网报道，朱乃镇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主任，曾任黑龙江省宁安市委书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市委副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常委等职务。朱乃镇在担任宁安市及牡丹江市的主要官员期间，积极实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当地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冤刑、酷刑折磨等迫害，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朱乃镇对此负有领导罪责。 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于2016年4月30日被迫害致死，疑被活摘器官，时年45岁。2016年4月19日，高一喜与妻子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公安医院对高一喜的体检报告数据显示，高一喜身体健康。然而，他被强行持续注射点滴后，逐渐丧失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4月30日，医院宣布高一喜猝死。警察将他的遗体拉至火葬场强行解剖，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左右肾均被取走，只留下一具空壳。有目击者看到，解剖途中有四辆警车从殡仪馆疾驰而去，外界质疑高一喜被活摘器官。牡丹江宁安市法轮功学员王丽燕因发放真相资料，于2008年8月末被警察从家中绑架，连续六天六夜遭刑讯逼供，并被非法关入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三年。一年半后，家属把王丽燕从劳教所中救出后，王丽燕已精神失常，不能说话，没有面部表情。2004年2月13日，王丽燕含冤离世，年仅48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反迫害24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游行集会，谴责中共的恶行。7月15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和盛大游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国会议员和市议员发来信函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国会议员凯文·吉雷在来信中关注法轮功学员孟昭红被中共关押一事。他表示，他选区选民的母亲受到中共的关押，因此敦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示美国驻中国大使向中共提出孟昭红被关押一事，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昭红。俾士满市议员索黑拉·巴纳女士也给法轮功学员发来了支持信。她在信中说，法轮功学员正受到中共的迫害，我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人权，我与7月15日在旧金山集会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让法轮功学员拥有自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容忍严重违反人权的行径，必须对那些虐待法轮功学员的人追究责任。法轮功学员首先在旧金山渡轮大厦前集体练功，展示祥和优美的功法，许多游客被吸引后开始了解法轮功，还有的人学练法轮功功法动作。之后，法轮功学员在渡轮大厦前广场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7月14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当地金融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之后举行盛大游行，纪念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揭露中共罪行，并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午，游行队伍从马丁广场出发，途经悉尼市中心主要街道。游行队伍分为三个方阵，包括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声援4亿1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方阵。沿途民众被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正能量吸引着，纷纷表示世界需要真善忍。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04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4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运行了20多年的家庭资料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4日。我是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我丈夫和儿子也都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我们一家人在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坚持按时发正念，坚持安全的原则，提醒自己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走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我们的家庭资料点平稳地走过了21个春秋。第一部分，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心去职逐步提高的过程。我家资料点是在2001年6月份建立的，为了救度众生，为了让本地同修有真相资料可用，我们从无到有逐步提高，发展到能做各类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籍等。我们做资料力求范围广，质量好，针对性强。在制作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时刻保持正念，发正念加持真相资料，让每份真相资料发挥最大的救人作用，达到多救人的目的。我们常常发出这一念，让每份真相资料都能抑制不好的东西，尽可能多的救度有缘人。虽说做真相资料没有什么难的，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作为修炼人，不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去做事，还在常人的这个层次中徘徊着，做事是做不好的，容易出差错。我就有深刻的体会，原来的我如果同修每周集中起来需要的资料多，品种多，看了就玛瑙壳。我是个急性子的人，事情就总在脑子里打转，这么多做得过来吗？这可怎么办啊？把机器开启同时进行，这个也做那个也做，机器多了看不过来，效果不佳，就有质量问题出现。那些没做好的真相资料留着用的话，在救度众生中可能会打折扣，不要呢，又造成浪费大法资源。有时把反面印错了，纸就全部报废，我就用钱补上。我想自己要吸取教训，不然我心不安。我去掉急性子这个执着心之后，合理安排，做的事就好多了，做出来的真相资料在质量上就提升了。在做资料中，我们还和机器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听大法音乐、明慧周刊广播等，设备响声大，我们就听大法音乐，声音小时，我们就听师父的讲法、明慧周刊、特刊及同修交流文章的广播等。有时同修要的资料种类多，做起来时间长达7-8个小时，不停地做，身体就会有些疲倦乏力，有时想到外面透透气都难，要赶时间，怎么办？我们就一边做一边背法，背诵师父的《苦其心志》这首诗。我悟到修炼人和常人是不一样的，我想师父的法是开启大法弟子能力的法宝，一下子我就精神了。记得以前有外地同修来要资料，他事先没有通知或无法通知，说要就要，有的同修自己指令要哪些资料，有些资料是前几年的，有些资料前面已经做过了，在电脑里已经被清理了，搞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要重新下载，重新打样稿，为了满足同修的需求，我们得加班加点，甚至做到通宵，还得及时把资料送去。次数多了，有时有点犯嘀咕，同修想要的资料怎么不提前告知一声，匆匆忙忙的就来了呢？怎么就不能为做资料的同修想一想呢？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一出，我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对，打住，要同修为自己想想，我为什么不能为同修想一想呢？同修也不易，坐车大老远来拿资料，还要在异地过夜， 这不都是为了救众生吗？我认识到这一点后，明白了，这不也是去我不为别人着想的心吗？我得去这不好的心啊。我的心里片刻亮堂起来了，我的心境宽广了，身体一下子就轻松了，心性也有了提高。从那以后，不管同修什么时间来要资料，我都不打折扣，不讲条件，我们做好后一一送去。第二部分，与时间赛跑。时间在修炼人的眼里是多么的珍贵，要珍惜好时间，就得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就得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才能把握好时间，利用好时间。2021年师父发表新经文醒醒，我悟道是让更多的人得救，同时也期盼每个大法弟子修好自己，不留遗憾，都能功成圆满，都能跟师父回家。师父一次又一次的延长时间，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常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可我们修炼人就不一样，修炼人在时间上是把修炼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多做资料，多救人。去年我公公去世了，要回老家办丧事，按常人的理是由长子做主管理丧事的，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没有按常理办事，是按修炼人的标准处理的，不跪拜，不留灵牌，丧事都由小叔子做主，丧事时间长达半月之久，丈夫在老家帮忙，我和小儿子必须得回去，儿子开着车来回穿梭在两地之间，承受着50多公里一个小时左右车程颠簸的艰辛。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任，我们得感知救人的真相资料，就是需要时间。我们一到家就不停地感知资料，儿子困了，我让他早点休息，因我在车上已经打了个盹，我得抓紧时间，赶时间把资料做出来，特别是小册子份数多，又有2种以上，还有大法真相护身符、单张传单等，就得把每种资料每天印完才能休息。因数量多，印完也就基本天亮了，第二天我只能在车上打盹。印好了，儿媳检、儿子装订打包完成后，同时我也做完了其他资料，我和儿子送资料没有耽误时间，没有少数量，及时送达。这2周时间就是这样和时间赛跑过来的，就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才有这样的效率，是师父的法一直在指引我们才做到的。第三部分，管好利用好大法资源。我们自从建立家庭资料点，一直以来都是单线联系，资料点的成立多亏儿子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其实这是师父早就安排好了的，技术方面都是我儿子负责。为了真相资料点的工作，别人高薪聘请他都没去，他在做好大法工作的同时，自己在网上做正当生意。随着资料的供不应求，我们晚上加班赶制，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做真相资料，早年在企业改制时，我申请提前3年退休了，一心一意地在家做大法资料工作。由于要资料的同修在不断地增多，协调同修经过商量后，准备添置设备，本地同修大力支持，纷纷捐助资金。在添置设备中，我们都是经过网上查询，多个商家价格比较后购置的，原材料都是享受工厂出厂价或者商店批发价。10多年前，明慧网提出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本地同修通过我们的帮助，也开出了几朵小花，建立了家庭资料点，给我们减少了压力。近几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小型资料点有的停了，把设备、没有用完的耗材、没用的废设备等都往我这里送。为了不造成浪费，我们该用的用，不能用的拆下来做配件或者卖掉。我们在做资料的同时，每天坚持晨练、学法或背法，4个整点发正念，20多年如一日，除有特殊情况外，从不间断，保证了在做资料时很少出差错，很少浪费，同时设备用起来也很顺利。这些设备一般用到出厂设定的数量1倍以上，有些甚至几倍。设备的配件只要能换的都换，多次的换，实在不能换了，我们就拆其他的零部件到网上去卖，把多年积下的多余配件放到网上卖了， 今年算下来就卖了3000多元，既节约了资金，又没有浪费，还卖了钱。在设备上和耗材上减少了很多的开支，因为开始当作废品卖，卖不了几个钱，有些还不收。对同修捐上来的钱，我都一一写了收条传到当事人手里，以达到提醒单线联系的同修不忘及时转交同修捐款的目的，也让捐钱的同修放心。这是一种必要的操作形式，不是对同修的不信任。我们在同修捐钱的问题上还规定，不能多捐钱，有用的就行了。有时用完了我们也捐钱，捐钱捐到同修捐钱来为止，每年都捐。在修炼的路上也有很多不足和遗憾的事情，我会在以后的修炼中努力在法中归正，使资料点更加成熟稳健地走下去。修炼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正法还没结束之前的时间里，我要不辜负师父的期盼，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琉璃师所结善缘，坚持救人神迹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如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号。由于迫害，我被迫琉璃师所到外地了。为了谋生，我到一家夜宵大排档去应聘保洁工和洗碗工。刚站在门口，迎面出来一个30来岁左右的女子，原来她就是老板娘。我当即心生一念，师父叫我救你来了。跟老板娘简单交流几句后，她很爽快地招聘了我，并当即让我上班干活了。入职以后，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工作勤恳，主动踏实，吃苦耐劳，很快就得到老板和工友们的好评，但也惹起了个别工友的妒忌和不满。我没有计较，依然兢兢业业地干活。大排档员工每月有2天休息日，都是轮休，我就利用这2天时间出去发真相资料。没有真相资料了，就出去面对面跟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也用蜡笔、彩笔在旧房墙和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有一个休息日的晚上，我去附近公园里找合适的地方写真相短语，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年男子一直尾随着我，我走快他也走快，我走慢他也走慢，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始终保持几米远的距离。我有点害怕，也有点纳闷，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干扰了我今晚做正事。我决定问个究竟。我停下脚步，转过头来轻声地问，你为啥一直跟着我？那男子说他是某单位的技术员，今天休息出来走走，感觉我面善，想跟我交个朋友。我悟道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得救的，于是我就借此机会给他讲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的大法真相，他很认同，最后也办了三退。这真是哪个角落都有有缘人等着得救呢。我跟一个叫美琪的女工友住在一起，一次美琪偷拿了我最喜欢的2件衣服，还得意地穿在身上。这2件衣服我一直珍藏着，
平时都舍不得穿。但我没吱声，我向内找到了自己对这两件衣服的喜好心、虚荣心，还有利益之心，心想可能是师父利用这事儿去我的执着心呢，这样心里就释然了。可美琪也许是心虚，怕我将他拿我衣服的事讲出去吧。一次在房间时，他得意地说，已经发现了我有 MP3 和法轮功的资料，一副威胁的气势，并且要拿我的 MP3。 那年月，不明真相的人是随时可以当作所谓的证据去向邪恶举报的。他没想到我对这件事不让步，我严肃地告诉他，我的 MP3 里储存着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是大法弟子修炼用的。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法正道。信大法和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欺负大法弟子和毁坏大法弟子物品就是做大坏事，会遭恶报的。美琪听后吓得连声说，不要吓我，不要吓我。从此他再也不对我搞事了。我跟别人讲真相时，他也在旁边听，也没有干涉我，并且跟我相处很好了。一段日子后，我跟大排档里的人都很熟悉了，甚至有些客人都成了熟人了。我就开始给大伙讲大法真相，先跟老板讲，再一个个跟工友们讲，找机会跟客人讲，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讲大法教人学真善人，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服役社会，讲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揭露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弟子祸国殃民的罪行，劝大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与万恶的邪党为伍，做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并告诉大家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凡接触到的人我都想办法讲，可喜的是人们都听入心了，就连拉剩饭菜回去喂猪的养猪专业户阿姨都能听到大法真相的福音。我给众人讲真相，老板从来没有反对和阻止过，还常常听得笑眯眯的，有时还插嘴帮讲他所听过的共产邪党那些罪恶历史呢。我工作的大排档生意都比左右邻家的大排档好，客人很多，时常有客人喝醉酒后吐得满地都是，甚至吐得卫生间马桶和洗手盆都堵塞了，这时打扫卫生就特别辛苦，工友们都怕臭，都叫累，连年轻的妹子都喊顶不住了。可我是练功人，虽然年纪比他们大，但我不觉得累，浑身是劲儿，走路生风。面对醉客的呕吐物，别人都捂着鼻子躲开了，我默默地去打扫、拖地、擦干净。我不但把卫生搞得干干净净，还把客人遗忘在饭厅的手机和钱包等物品捡起来交给老板。工友们在我的影响下都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给老板，还给失主，因此经常得到客人的好评。每逢卫生大突检时，大排档都能过关，并被卫检员评为众多大排档中卫生第一名。档里生意也越来越好，老板更是喜笑颜开。我的工作还包括煮饭，在用大电饭锅煲饭时，我不用特意去量水，都能煲出很好吃的米饭来，老板经常夸赞。我心里明白，那是师父看我有一颗想正视大法美好的真心，师父就时时保护着我，加持着我，让我做啥事都事半功倍，超常发挥，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从而使众生得救度。这全是师父的慈悲和威德。老板还经营有酒店，老板和他的妹妹主管酒店， 老板娘管大排档。当酒店客多时，就叫我去帮洗碗。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接触到的人讲大法真相，劝三退。老板的两个妹妹都愿意听真相，老板娘的妈妈和妹妹阿娟也愿意听。阿娟还说，在你的身上就能看出法轮功是好的。老板夫妻俩几乎都是跟员工们同桌吃饭，老板娘总喜欢把好吃的菜夹到我碗里来，有水果总不会忘记我。她说把我当亲妈看待。老板全家和亲戚都喜欢我，使我能自如地在酒店和大排档中两边穿梭，逢人就讲真相，使更多的人明真相得大法救度。我悟到这是师父恩赐给我的又一段善缘。冬去春来，我就这样在大排档里日复一日地一边干活一边讲大法真相救人，不知不觉走过了几个年头。这几年来，大排档里不断地有老员工辞职离去，也不断地招聘新员工，像走马灯一样出出入入。我悟道，明白真相的众生就走了，腾出个位置给另外的有缘人来听真相。这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把有缘听真相的众生送到我面前。几年来，明白大法真相，办了三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人很多，还有的得了大福报，神奇事也不少，人们都衷心感恩师父。这里举三例。神迹一，一个养猪专业户阿姨，天天开大三轮车来大排档拉剩饭菜回去喂猪。她妹妹是那一代众人公认最准的占卜师，给姐姐算命，说她那一年会有大难，要修心积德才能保命。养猪专业户阿姨明白了大法真相，并三推，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那一年，他幸运地躲过了与大卡车相撞的大难，死里逃生。他们举家感恩大法。神迹二，一个女工友满脸长着像乌云一样的黑斑，她明白了大法真相并三退，天天诚念九字真言。不到一个月，她满脸黑斑消失得无影无踪，面容亮丽，众人啧啧称奇。神迹三，一个年轻的妹子工友结婚后跟她的公婆合不来，生活得非常痛苦，最后小两口只好离婚了。妹子离婚后对生活悲观失望，终日以泪洗面。她明白了大法真相，三退后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个星期后，丈夫来找她复婚，破镜又重圆了。妹子从此过上了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妹子可开心了。年底，我决定辞工返乡，配合同修正实法。我向老板辞工时，老板一家和工友们都依依不舍，尽心尽意地挽留我。老板娘说，如果还想打工的话，首先记得回来我这儿哦，我会加工资给你的。回家的前一晚，老板娘给我发了工资，还额外给了我100块钱，让我买水果给孩子吃，以表心意。这位老板娘心地善良，为人热情，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一份工作，让我有了栖身之所。在我讲真相救人的时候，为我提供了有利环境，助了我一臂之力，使很多有缘人能顺利地听明白了真相，从而得大法救度。他一家从中也选择了一个美好未来，我在心里为他高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印度学员说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作者印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5日。我是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大法弟子，我想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向慈悲的师父汇报我的修炼历程。我也感谢师父让我有机会参与一些讲真相的项目，兑现我助师救度众生的誓约。我在2013年得法，当时我正经历着人生中的挑战。有一天，我的老母亲强迫我去了当地的一个公园，那里法轮大法学员正在练功，我也开始学练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摆脱了绝望和悲伤，然而我内心深处仍有一种无言的痛苦，使我感到焦虑和过分担心，但我能感觉到师父正在从我的内心深处净化我。每一次经历考验时，我都能感到那种莫名的痛苦正在被消除，之后我会感到平静。我的人生中有很多起伏，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决心好好走完这最后一段修炼路。一、正念的威力。通过读明慧网发表的心得交流文章，我理解了正念的威力。一天早上，我正准备去练功点，突然感到胸部极度疼痛。面对疼痛，我开始想我要怎么去，去了之后要做什么。我马上意识到这些负面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纠正了自己的心态，决定去练功点练功。此时我所有的疼痛突然都消失了，我去了练功点也没再出现任何不适的感觉。二、神韵作品视频帮助我克服魔性。我有时因压力太大，在家中对年迈的母亲态度粗鲁，缺乏耐心，生气发火。我知道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自己没做好，但我无法控制自己，所以每当我对母亲无礼后，我会躲在房间里哭。我对情的执着让我无法自拔。魔性也经常在其他场合显现，我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考验。在办公室里，有人要求我做一些本不应该我做的工作。在小组学法中，由于我受教育程度有限，有时会读错一些字，而其他同修总是突然纠正我。矛盾接踵而至，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我感到非常疲倦。我开始向内找，我更加专注地学法，集中精力慢慢读法。别人纠正我时，我不再感到被冒犯。我也开始在早上自己慢慢地学法，有时其他同修也会加入。我逐渐以平静的心态改善了读法的能力，在工作和家庭中表现得更好。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神韵作品推广团队远程工作的机会，非常兴奋。我知道自己应该做得更好，因为我在销售方面有一些经验。首先，我订阅了神韵作品网站，因为我自己从未在剧院现场观看过神韵演出。我和母亲一起看了神韵作品的视频，我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我一直想看演出，现在师父满足了我的愿望。我再次感觉到师父一直在我身边，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我。当我开始观看神韵作品视频时，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粗鲁性格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感到比以前更加冷静。看到纯正的传统文化，我有意识地开始修自己，我的魔性减少了很多。我还有机会帮助一些人订阅了神韵作品，我帮助那些没有付款渠道的人用我的国际卡付费，能帮助别人看到这些珍贵的作品，了解真正的美和善，我感到很高兴。尽管我仍然面临很多挑战，包括与常人和同修的冲突，我知道我应该修自己，要向内找。我觉得师父是在从我的内心深处消除这种情和痛苦的根源。尊敬的师父从未抛弃过我，总是看护着我，尽管我经常做得不好。三、克服怕心。
我惧怕独自旅行，当我接到一个电话，邀我参加在一个很远的城市举办的讲真相活动时，我试着给其他同修打电话，看看他们是否可以代替我去，但没人可以。我明白这是一个安排，要去掉我的怕心，也要我放下对情的执着，因为我不想把年迈的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怀着一颗恐惧心开始了我的旅程。乘上火车，我坐在那里向内找，突然我感到恐惧，立刻用正念面对它。我发现恐惧消失了，因为师父和我在一起，就在我身边，我感觉非常舒服。到达活动地点后，一位当地的同修正在展位独自忙碌着，我们两个一起完成了为期三天的活动，使许多有缘人听闻了大法和真相。在我回程的路上，母亲给我打电话，但我的电话没接通，她很着急，打电话给其他同修询问我是否安全。当我的电话终于接通时，我对年迈的母亲说话粗鲁，责备她为我担心，我甚至告诉她无需为我担心。随即，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泪水从我的脸上滚落下来。在我哭的时候，我能感到一些痛苦正在释放，我的内心正在被净化。我由衷感谢师父保护我的独自留在家中的母亲。四，在当地新闻媒体上发表介绍法轮大法文章。在我加入当地新闻媒体团队后，我们积极主动争取机会，在当地新闻媒体上发表介绍法轮大法的文章。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发表了数百篇文章。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媒介。我敲开编辑们的门，给他们打电话，给他们一个机会。我需要触动他们的心，唤醒他们明白的一面，让他们愿意发表这些文章。当他们认识到法轮大法好时，只要打一个电话，无需跟进，他们就很乐意发表文章。编辑们经常问他们能得到什么，我告诉他们，他们及家人会得到祝福。也有些人向我要钱，但当我告诉他们，我们免费交工，不赚钱，只是努力传播希望的信息时，许多人就同意发表。我体会到修炼状态决定了做事情的结果，学法非常重要。当我觉得自己正念不足时，我就不打电话。我有很多编辑的联系电话，但最近我不能坚持打电话。我已经决定要有所突破，做得更好。我想提醒各位同修，鼓励其他同修非常重要，不要看不起认为比自己差的人，也不要强迫别人用固定的形式讲清真相。师父从来没有说过要用固定的方式做事，而是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负责。如果我们能无私地互相帮助和支持，我们就能一起做得更好，帮助师父救度更多的众生。虽然有时我有不在法上的地方，但我会尽力改进。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上明慧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9号。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61岁。我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经过了几年的清理身体后，闯过几次生死大关的考验，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是慈悲师父一次次从生死边缘帮我救了回来。到了2015年在肃江大潮中完成使命后，在师父的点悟下，在女儿儿子的帮助下，在同修的鼓励下，我这个连鼠标都不会拿的农村女弟子开始学习使用电脑， 上网打印真相资料等技术。学会后就自己做各种真相资料，和同学们一起出去面对面发放，讲真相，贴粘贴，挂条幅等救人的事情。那几年我这里方圆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真相资料、粘贴和真相条幅。后来我因做资料很忙就出去少了，但同学们一直救人不怠。即使这两年疫情严重，我地封路封村的恶劣环境下，同学们不但没被疫情干扰，反而更体会到时间的珍贵，救人的紧迫。2019年我用两台机器打印的资料数量有限，市里同修就帮我买了另一台机器。随着同修们不断发放资料，众生明白真相的多了，特别是对真相台历的大量需求。为了不耽误众生得救，第二年我又买了一台同样的机器。我想用一台做资料，一台做台历，这样我也可以增加学法时间。可是事与愿违，刚买的机器没用十天，打印头就坏了。技术同修就把这台机器带走了，给了我一台旧机器。我也不想什么，觉得哪台机器来我家都是和我一起主持救人的，都是缘分，我都珍惜。可是时间不长，两台机器轮流出状况，在技术同修的维修下断断续续到了今年春天，两台机器虽然花了不少修理费，但还是全部停歇。我放下做事心，踏实学法，但还是不得其解。同修们正在疫情期间抢人救人，做这么紧迫而神圣的事情，我却停止了做资料，很是迷惑。这期间协调项目的老年同修因病业离世了。那天我去市里和几位同修交流一些事情，其中一同修说了离世协调人的好多不足，又是指责又是埋怨。我当时虽然制止了那个同修的负面言行，但这些事对我触动很大。回来后我开始转变观念，反思我做大法项目这几年来走过的修炼路。记得开始做大法项目时，只是抱着回报师尊救命之恩，助师多救人的纯净心态去做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救人的资料用得多了，做事心就出来了。特别近几年买耗材的同修去了外地儿子家，他又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了。慢慢的我发现同修们对我有了依赖心，凡是以安全和不会做为由不去自己处理，反而堂而皇之的我是后来居上，还说这是我的使命。我很困惑，不知怎么去做，心里想，你们都是比我早得法十多年的大法弟子，怎么是这种修炼状态？我虽然事情很多，但我有自己的标准，无论多么忙，没有极特殊情况，我每天早上都坚持背法，晚上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一步到位。通过学法我悟到应该提高心性了。我不做资料后就让同修们自己去找资料，有些同修就说长道短，有的也不高兴，我心里也不平衡。我自己买耗材，我不做了，你们就这状态。现在老同修的离世惊醒了我，我静下心来踏实学法背法，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和不符合大法标准的负面思维，从法上归正自己，悟道是我应该放手了，不能阻挡每个同修的修炼路。特别疫情爆发以来，切实感受到封闭环境下那些无法上网或拿不到真相资料的同修那种无奈着急的心情。这样我把买耗材的电话和地址告诉了各村协调人，让他们自己去买。虽然有的同修特别不高兴，我也不动心了，因为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看护着，都能做好。这一放下，我身体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么多年来发正念打莲花手印时，一直用力也不能张开的右手，五个手指一下全张开了，手背因用力而撑得很疼的筋脉也不疼了。还有很长时间以来学法看字很模糊的左眼也清楚了很多。我知道我从大法中归正了，师父就把不好的东西都给我消下去了，我继续往下放。前两年看到网上同修写的关于人人都上明慧网 以及做资料的同修不要依赖技术同修的交流文章时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我们农村，有的同修文化水平很低，这几年才把转法轮通读下来，不可能达到人人上网这样的修炼状态。但我的经历让我开始转变观念，我想尝试着做这个项目。就这一念，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但面对农村经济实力，我担心同修们怕花钱买电脑。现在师父点化我了，师父一定能帮我们。那天我试着提醒同修们问一下，家里是否有孩子们不用的旧电脑，我们都可以利用。我这一说，同修们家里有一台也有两台电脑的都拿出来了。正好我儿子，他学的就是电脑软件及编程，也在家，就把那些电脑有状况的修理好，之后全部装上系统，同修们就利用上了。可是还不够，儿子把我家一台旧电脑也修好了，给了一同修。我又把一台新电脑少要了三分之一的钱卖给了一老年夫妇同修，这样还缺一台，我就去市里请同修帮忙买一台。去了几趟，因各种原因还没买上。后来市里另一座大发项目的同修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觉得人人上网应该大力推广，很是支持。看我为这事很辛苦，当即决定赞助我们两台电脑。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同时也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放下人的观念，去掉懒惰心、怕麻烦的心，排除疫情的干扰，在慈悲师父看护下，有两位同修不厌其烦地教同修们学会了上网。现在我村10位同修，除一老年同修家中无网线外，其他9位同修全部能看到明慧网了。邻村两位同修的旧电脑也利用上了。在春天疫情严重时，虽然封村封路，可他们有师父看着，有明慧网的引导，也能跟上正法进程。现在我也不用打印明慧周刊了，既节省了大法资源，又节约了时间。明慧网上有什么通知，同修们知道后就互相提醒，努力做好。我规整了自己，同修们心性也提高了。本来不想再花钱买机器的我，刚刚给别的同修买的一台新机器又不要了，我就顺其自然，自己又花钱买了下来，每天给同修们打印资料。另一位同修以前做资料，因各种原因这几年没做，现在明白法理后，自己花钱也买了一台机器，走在师父给自己安排的修炼路上了。另一同修也做资料，同修们都从法上归正了，各自走着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努力做好三件事，回报师恩。现在周围的同修看到我村近80岁的老年同修都能上明慧网了，很是羡慕。许多同修都在转变观念，让协调人给买电脑，自己也上明慧网，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